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圣诞快乐。说主日平安就说不出圣诞快乐来了，圣诞快乐啊！好，看着主的恩典，我们啊分享今天啊圣诞节的信息啊。晚上崇明牧师也继续给大家分享啊圣诞节的信息，请大家翻到在马太福音啊第二章的1-23节，马太福音第二章的1-23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解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2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那些哭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区，因为听见亚基老借着他父亲做了犹太王，就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纳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应验先知所说，他将成为纳撒勒人的话了。弟兄姊妹，在圣诞佳节的时候我们庆祝，我们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其实当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降生特别是他在他的童年小孩子的时期，其实对于耶稣基督的降临，人抱着很不相同的什么心态。最令我们想不到的 那些外邦的术士 astrologist 外邦的占星术士，甚至是魔法师，甚至是外邦的先知和祭司，他们反倒不远万里来拜见谁啊？耶稣。我们就看到犹太人的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他们明明知道耶稣要生在犹大地的什么伯利恒，但是他们却不闻什么，不问，也不去探访。啊，我们看到希律王他如何的热情的招待博士，啊，并且差派博士，博士，你带我去寻求那婴孩，啊，寻求那耶稣，而且我也要去什么，拜他，啊，实际上他是口里啊含蜜，心中什么藏刀，最后要把耶稣什么杀死，啊，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圣诞是平安夜，啊，其实我们就看到在第二章的第三节，希律王听见了，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什么不安，啊，其实围绕着耶稣基督的降临，围绕着如何迎接耶稣基督，啊，其实给人心带来了巨大的什么挑战，啊，上帝是历史的主宰，啊，耶稣基督就是大写的历史，我们到底如何接待耶稣，如何认识耶稣，那显明了我们现在的状况，也显明了我们将来永远的什么结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从啊这一章经文来看如何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就看到东方智者的热切寻求，看到当时犹太教士的冷漠的认知，啊，他们知道耶稣降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啊，但是他们是冷漠的。然后我们看到暴君希律的为善和凶残，我们看到约瑟和玛利亚的谦卑什么顺服。所以为然在圣诞节的时候啊，我们不仅仅是一个购物的季节，啊，不仅仅是一个家人团聚的季节，更是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真心的啊迎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君王，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热心啊，是否有知识和行动啊？我们的知识是否有骄傲和冷漠？我们的心中是否甚至有希律王的伪善和凶残？我们当如何以冷静的头脑、火热的心灵，也要以什么积极的行动来迎接耶稣基督的降临啊？迎接耶稣基督这样的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啊内住。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在此圣诞佳节的时候，你亲自召集你的儿女啊，使我们能够从灵意上啊，不是按照外在的节日啊，不是按照亲人家人的来来往往，而是此时此刻我们的心中有没有对主耶稣基督真切的渴慕、真切的认识、真切的谦卑和真切的顺服。主，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继续执掌王权，继续让我们常常得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常常得见他的道成肉身，常常听闻他的传道授业，啊，常常因着他的死里复活升上高天而高兴欢喜。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兄弟兄姊妹啊，有史以来啊，从亚当夏娃堕落以来啊，人的心中就渴望一位救主的什么出现啊。面对生老病死，面对人生的十有八九事不是吗不如意，到底谁能够拯救我们个人的生命脱离死亡呢？啊，我们的家破人亡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不管我们个人、家庭、国家乃至全世界，到底谁能够收拾这个局面呢？谁能够给我们真正带来和平呢？所以面对啊人生的残酷啊，面对人生的乱象、战争、瘟疫、家庭的破碎， 我们心中都发自内心的寻求，到底谁是我们的救主，到底谁能够什么拯救我们。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节和二十七节也讲到和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啊，讲到啊，他掌管万有，说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啊不远啊。讲到路加福音第二章报佳音的信息中，天使就对那些牧羊人说，哎，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什么万民的，万国万民所寻求的那一位救主，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什么记号了。所以在圣诞假期我们要特别晓得啊，耶稣基督就是万国万民的盼望，也是万国万民的啊救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东方之者的热切寻求啊，当西利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啊伯利恒啊，这几个博士啊来耶路撒冷寻求啊，这个时候耶稣也许是六七个月啊，当然应当不超过什么两岁啊，但这个时候啊，明确的讲啊，在第十一节就夫妇拜那什么小孩子啊，所以说具体的年岁我们无从查考啊，但是应当是一岁到什么两岁。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几个博士啊，弟兄姊妹，关于这几个博士其实啊也有很多的啊解释啊，这地方讲的 Magis 啊，到底是三个博士啊，其实也没有讲三个博士啊，在这个东方东正教传统里啊，认为是十二个啊，在西方拉丁教会传统里认为是什么哎三个啊，但是这些方面圣经中都没有什么明示啊，有的翻译成 wise man 哎智者啊，有的翻译成 magic 啊 ，magic 就是 astrologist 啊，占星什么术士啊，也有首著名的 Christmas Carol 就唱 We Three Kings。of Orient 啊，我们东方的三个什么君王啊，所以这是关于啊东方博士的。所以到底这些东方博士应当怎么称呼啊，到底是多少啊，我想这不是圣经中啊明确启示的信息。那圣经中明确启示的信息就是这些东方博士，或者是他们来自加勒底人，或者是他们来自阿拉伯国家，有没有可能来自中国？没有看到任何资料说来自中国啊，但有的资料说也有可能来自什么印度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东方的智者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没有住在犹太地，他们没有住在耶路什么撒冷啊，他们是从遥远的东方啊，骑着骆驼跨越月迁跋涉千里来寻求耶稣。他们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啊，从耶路撒冷来到什么哎伯利恒啊，他们向那些文士啊和那些祭司长求问啊，同时我们就知道啊，西利王啊也得到有关的消息。你看到第七节，当下西利暗暗的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所以你就看到非常具有历史讽刺性的是，西利王反倒比当时的祭司长和文士更加什么热心，甚至他特别差派打发这些东方博士也为他寻找那婴孩谁啊耶稣，并且答应允诺说找到了他也去什么拜他。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这东方博士啊不远千里啊，当他们寻着那星啊找到耶稣的时候啊，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啊，这个地方就是啊基督教和天主教啊略有争议啊，天主教就特别强调不光是那小孩子还有谁啊玛利亚啊，但是其实圣经讲的虽然看到那小孩子啊，也看到他母亲玛利亚，母亲玛利亚很重要很尊贵啊，但是这儿明确的讲就夫妇拜那什么 小孩子的啊，不能够拜玛利亚的啊。虽然玛利亚当受尊重，揭开宝盒，拿黄金，黄金是和君王的尊贵啊相称的啊，乳香啊，墨药啊，这些都是啊大祭司受膏的时候所做的香膏中必不可少的什么啊香料啊。另外当讲的墨药的时候啊，这个犹太人啊当死亡下葬的时候也用墨药来作为一定的什么哎装饰的啊。但是无论如何啊，这些东方博士令我们震惊的是什么呢？他们看到那小孩子就夫妇什么拜他。小孩子没有长篇大论，小孩子没有高言大志，圣教也没有讲耶稣基督那时候行了神迹什么其实耶稣那个时候也没有尊贵的什么地位，外在的什么荣华。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东方博士实在是大有热心，大有什么信心的啊。所以英国圣公会的啊莱尔主教就说啊，这些东方博士啊是上帝隐藏的人啊。甚至莱尔就讲，此刻啊就有一些人正走在通往天堂的路上，是教会和世界根本不认识的，他们在隐秘的地方兴盛，就像荆棘中的百合花，香气消失在旷野的空气中，但基督爱他们，他们也爱基督啊。神圣弟兄姊妹，不仅我们明确的接受圣经啊，参加教会的人啊，由上帝所爱、上帝所拣选的人啊，上帝还有其他自己所隐藏的人。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从东方之子啊，他们是热切的寻求啊，他们是单纯的啊相信啊。我们看到啊第二点，第二点我们就看到啊，当西律王询问的时候啊，第四章就特别讲到，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啊，祭司长是负责当时圣殿的敬拜的啊，弥迦的文士啊，这的文士不是一般的弥迦知识分子啊，是指公共知识啊，是指特别精通圣经的。今天我们讲 scribe 叫经学士或者是什么经学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他们是从信仰的角度讲，他们是享有极大的什么特权，他们要熟悉圣经上的记载，所以他们说话的时候不仅知道答案，也知道出处。他就说有先知记得说，也就是弥迦书的五章第二节，这就应验了圣经中的什么预言啊。这个预言就是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伯利恒是大卫出世的地方啊，也被称为大卫之城。说你在犹大族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啊，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小弟兄姊妹，其实圣诞节的信息最大的一个挑战性啊，不仅仅是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而且耶稣是犹太人的什么君王，而且耶稣不仅仅是犹太人的君王，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哎之王。他超出当时的祭司长，超出当时民间的文士，他甚至超出希律王，也超出罗马帝国的当时的凯撒奥古什么士都。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圣诞节的信息啊，耶稣基督本身的到来是一个伟大的挑战性的革命性的颠覆性的什么信息啊，就是不管是在宗教领域中，还是在政治领域中，还是在民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权威，各种各样的领袖，但是只有耶稣基督是救主，只有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之王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些祭司长和文士正应验了包括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讲，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啊，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莱尔啊有这样一段论述，他说西方人讲说，离教堂越近离上帝什么越远，说之神圣之事 哎呀，不就是基督教吗？不就是礼拜天敬拜吗？不就是圣经吗？不就是圣诞节吗？让人对他们生出藐视，这是一种可怕的倾向。有许多人啊，从他的便利和住处的角度而言，应当首先来敬拜上帝的啊，就像我们主恩救教会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应当来到教会中，我们应当准时来到教会中，我们应当早一点来到教会中，但是我们却常常最后才来，很晚才来，就差几分钟才来。有许多人被认为是最后的，却总是成为什么最先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越是享受福音赐给我们的特权啊，我们有圣经，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神学讲座啊，我们可以自由聚会。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在阿拉伯许多的国家啊，今天在中国许多的地方，今天在非洲很多的什么地方，很多的人并不享受宗教信仰的什么自由，很多的人手中很难有一本什么圣经，很多的人并不像我们一样可以自由的听到，自由的研读圣经，自由的学习什么神学。上帝赐给了我们此时此刻有很多的什么特权，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什么珍惜啊，不要像当初的那些祭司长文士一样，他们有知识啊，但是他们没有热心，他们知道但是却熟能生藐视什么哎，知识。所以弟兄姊妹，为让我们越多的认识耶稣基督，越多的参加教会生活，越多的对上帝有更加的敬畏和亲爱之心。所以弟兄姊妹，在圣诞佳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时犹太教师的冷漠的什么认知啊。所以弟兄姊妹，哪怕是那些东方博士，他们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是模模糊糊的啊，不像犹太人的祭司长和文士一样是由圣经什么为证的啊，但是他们的热心，他们的虔诚，他们对耶稣基督的敬拜远远超过有知识有什么圣经的。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中经常挑战我们啊，我们信主，我们信主时间越长啊，越是要激发眺望我们当初爱主的那种什么心智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三种心态和人群，我们就看到希律王啊，他本来是出于啊不安之心啊，到底犹太人的王生在哪里啊，不安之心。因为希律王那个时候已经就位啊，担任犹太地的君王已经三十几年，他最担心的是有另外一个什么王然后排挤他的什么权利啊。其实希律王已经年老啊，接下来大概几年他就老死了啊，或者就去他当去的地方了啊，但是他对耶稣的到来他仍然十分的什么不爱啊，并且啊希律王特别为善啊。大家知道这个经文啊，就看到啊在这个第八节，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什么拜他。这些政啊，我们很难说是政治家了啊，因为个真正的政治家是讲真理的，真正的敬畏家是敬畏上帝的，真正的敬畏家他执掌权力是为了老百姓什么好的啊。这个地方希律王最多是一个政客，其实他也不是一般的政客，他是暴君什么毒妇，他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利，甚至把伯利恒和周围所有的婴孩什么都杀死了。他不是政治家，甚至他也不是讨价还价的政客啊，他就是一个暴君什么毒妇的。但是他暴君毒妇，他看起来向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求问啊，好像他也很谦卑啊，甚至打发博士啊去寻求那孩子，还振振有词的说，我也要去什么拜他。所以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就看到啊，在圣经里讲的博士因为梦中从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因为他们回去见希律啊，希律王肯定要对他们啊进行刑讯逼供啊，甚至把他们也杀人什么灭口。但是无论如何，希律王确确实实是能啊行的什么出来的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啊， 这地方啊，就讲到啊，西律王，我们就看一节经文。啊，这个地方就特别讲到啊，西律王在十六节，啊，凡啊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啊，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什么杀尽了，这叫赶尽什么杀去，啊，甚至宁可错杀一万，不可放过什么一个，啊，所以这些暴君为了维持他们手中的权力，是无所不用什么袭击。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就看到西律王表面上关心，啊，但是实际上啊，是他啊害怕，他嫉妒，他仇恨耶稣基督的什么降临。但是弟兄姊妹，无论如何，啊，这个天使也指示约瑟和玛利亚啊，带着耶稣啊，然后到埃及啊，最后呢，就说我要从埃及招出我的什么儿子来。那弟兄姊妹，上帝的带领往往是非以什么所示。本来说耶稣是犹太的王，耶稣生在犹太地，耶稣生在伯利恒，在伯利恒或者纳撒勒或者犹太地长大是理所什么当然，自然而然，天经什么地义。但是他在西律王暴政的阴影下，却不得不由约瑟和玛利亚带着这小小的孩子背井什么立下，啊，逃到埃及。在当时宗教上是偶像崇拜的，政治上是皇权专制的，啊，社会上是错综复杂的，但是就是在埃及这样污秽、这样专制、这样黑暗的地方，耶稣反倒得到了小小的婴孩耶稣，反倒得到了比在犹太地更大的安全什么保障。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约瑟与玛利亚的谦卑顺服啊，西律死了以后，主的使者在埃及向啊约瑟梦中显现。这弟兄姊妹，哪怕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在埃及地啊，在黑暗、专横、残暴、偶像崇拜的地方啊，上帝也会与我们同在。说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去。啊，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啊，虽然上帝给约瑟的指示非常清楚，但是往以色列地去，往以色列的哪个地方去呢？啊，有的时候上帝给我们，啊，看起来是非常清楚的呼召，啊，但是具体的事实到底是到哪个地方去，还是需要一步一步的什么恳求。好，然后我们再看，约瑟就起来，啊，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啊，他确确实实按照主的话去做了，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西律做了犹太王。啊，亚基老是接续西律王的，啊，西律王是有三个儿子，啊，可能亚基老啊比较名声不好，啊，又在梦中被主指示，啊，便往啊加利利啊境内去了。啊，加利利境内啊，那个时候是西律的另外一个儿子在那里执掌什么政权，啊，西律王的这个儿子相对比较宽和，比较什么温和。所以同样在暴君的不同的儿子中，或者在不同的暴君中，也有比较残暴的，也有相对比较什么温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样讲的说耶稣就要被称为纳撒人的话了，啊，这节经文稍稍有点啊难以解释啊，但是教会中啊比较认可的纳撒勒人 Nazareni 啊，这句话在希伯来文中，他的在声音上和那个 Nasa 啊，就说他的意思本来是什么枝条啊，所以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讲到，从耶西的本，也就是从耶西的枝条 branch 必发一条，他根生的枝子必结什么果实。所以弟兄姊妹，他被称为纳撒勒人啊，那就是他是说耶稣的啊枝条或者耶稣的本。所以弟兄姊妹，无论如何，纳撒勒啊，中国人常常讲穷乡僻壤出什么，穷乡僻壤出刁民。所以说纳撒勒就是这么一个穷乡什么僻壤，没有文化，没有影响，没有金钱。所以人家一说纳撒勒人，纳撒勒还能出先知吗？或者纳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 所以说弟兄姊妹就像有一段时间有的记者在这个公共论坛上，河南人没有好人啊，当然人家河南人不乐意啊，就特别起诉他，他不得不公开什么道歉，因为河南人有坏人也有什么好人。但是无论如何，你就知道这个纳撒勒人在当地是臭名什么昭著的。但是我们就看到，其实耶稣不仅是出生在不仅是成长在纳撒勒，其实耶稣更不愿意为人接受的，耶稣出生在马郎或者马厩之中，而且耶稣生下来被放在什么马槽里，那个地方有牲口的什么嘶鸣，有牲口大小便的什么味道，那个地方甚至比纳撒勒更肮脏更丑陋但是耶稣基督就出生在那样卑微的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马太福音26章就讲到当耶稣基督被逮捕门徒们去看他的时候这个人说彼得也是纳撒勒人耶稣什么一伙的世人都认为耶稣是纳撒勒人，包括耶稣基督自己也说，当耶稣基督想逼迫他的扫罗或者保罗显现的时候，那保罗问主啊你是谁，那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纳撒勒人谁啊耶稣甚至耶稣的降生确确实实是卑微的今天我们讲我是来自北京的我是来自天津的，我是来自上海的脸上稍稍觉得什么有荣光如果你是觉得来自一个穷乡僻壤名不经传的，你就不好意思说像我来自一个小农村，我就说你来自哪儿，我来自山东所以我们就看到人心中的人不知不觉的那种自卑不知不觉的那种把自己的身份把自己的名誉等同于这等同于那都想有一个更好的名声更好的地位更好的什么身份，但是哪怕耶稣基督复活了还要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纳撒勒人谁啊耶稣耶稣确确实实是谦卑的，当然约瑟和玛利亚也是谦卑什么顺服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从今天这章经文中我们就看到我们对主有没有热心这个热心一定要按照真知识这个真知识一定要付诸什么行动。那我们就看到这些祭司长和文士他们有知识没有热心我们就看到西律王有行动，但是他的心是什么残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不仅不关心耶稣的出生，当耶稣出生了，当耶稣参与公共侍奉了，他们是百般的什么试探，百般的设套，最后他们给耶稣加了一个名义，把耶稣钉在什么十字架上。连比拉多都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犹太人一定要把耶稣置于死地呢，因为他们看到很多人跟随谁啊耶稣去了，他们是出于嫉妒的什么缘故这个方面我们就看到他们的骄傲和冷漠，当然我们看到西律王的为善和凶残今天很多人不愿意让基督徒过圣诞节一说 Merry Christmas Happy Holiday 你在饭店里要摆一个圣诞树，他要泼什么泼脏水你放圣诞的歌曲不要放圣诞的歌曲，你放圣诞的歌曲对我们就是什么宗教歧视。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今天人还没有显明像暴君西律王那样的残暴但是他们就不想让耶稣基督做王，不想让耶稣基督作为救主的信息在世界得到什么广传。所以弟兄姊妹，唯要我们有冷静的头脑查考圣经，唯要我们有火热的心灵，更愿我们像东方博士一样走出自我，走出家乡哪怕是跨野越迁走很多很多的距离，问很多很多的人要来拜谁啊耶稣。所以圣诞节唯一的教训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要用我们的诚实真心的来寻求他，认识他，敬拜他，顺服他。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在这圣诞节的时候， 确确实实耶稣基督作为上帝，耶稣基督作为君王，作为救主，作为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中保，我们如何对待耶稣，我们如何对待圣诞节，显明了我们自己心中的境界啊，心中的欲求。主，求你当初啊感动那东方博士的，现在也感动我们很多东方人，不管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不管是我们来自各族各方，甚至包括美国人、西方人，我们都愿意归耶稣基督名下，都愿意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的君王。求你加强我们的力量，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